我母亲从我最小的时候我都信主，
嗯。
然后我们这边信主的话，他会有一些传统，
哦，所以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
每周主日学，每年都会有2次的这种大聚会，到那儿以后就给你讲，从小都开始就把至少是福音书上的内容教导给你听，这些观念在我的心里印得很深。等到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被这些选的东西也都浅薄嘛，但是觉得自己掌握了很，开始怀疑，甚至开始去诋毁我自己的信仰。
哦，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可能在我的里面，我当时不知道，清楚的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嗯，
还有呢，这个神他存在，我去抨击的时候，我可能我去不去管他，但是当我真正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惧怕，那我就说，那这个神是存在的。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去想呢？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关于死的事情，心里面就特别的惧怕。这种情况就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之后，当时要找工作嘛，后来就这个感情的问题，就谈恋爱不太顺畅。哎，我们这边的教会的就有这个功力呢，就不管你走到哪儿呢，都能给你联系到教会。然后，成都那边的介绍我让我去，我极不情愿的去。在大学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打，我在我本地河南上的大学，
不忌
那时
讳。
候他们就已经联系我让我去教会，我不去，比较厌烦，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实在是上烦了。成都联系我呢，当时也刚好，一个是关于死的问题，害怕惧怕；一个是罪的问题，我知道。然后我感情的问题呢，我也遇到一些挫折，后来就去到教会。哎，还是老问题，他们到那儿就开始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得救了没有？我一直都不清楚，还是老观念，我要去重新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就给了我一个重新去寻求思考的一个过程。对于我罪的问题，对于一个死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得到解开呢？就是我听到圣经的话，有说他是一个复活的主。这路加福音就是最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一处的经文是玛利亚去坟墓里找主，主耶稣呼叫玛利亚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在以马忤斯路上，主耶稣对那两个门徒所说的话，先知书和大卫的诗篇上所写的，你们信的心太迟钝了。对于我罪的问题，对于我死的问题，主耶稣的复活的这个信息，完全是点开了我。那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怀疑，我就知道我所信的这位神，不单是一个对于你的罪神要审判你，他也是一个复活的主，他能够赦免我一切的罪，不管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子。慢慢的，我去读圣经，我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单要信靠他，若是有机会，还要能够去服侍他，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因为他这个就与福音的信息的确是连得很近，但是希望在什么地方稍微再让我这个耳朵再听清楚一点点。
有一点我挺好奇的，就是他说他那个时候诋毁他原来的信仰，我觉得这一点能展开一下，可能会帮助到一些人。
稍微再多讲几句啊，有个地方我一下子听不懂啊，就是说到底主耶稣跟玛利亚讲的话，还有对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讲的话啊，首先那个话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第二个那两句话为什么就解开了你对这个死亡跟罪的这怎么解开这两个的关系在哪里？你是一种体会上的解开，思辨上的解开是什么东西呢？就我不知道你这样讲，它背后还有什么奥妙，你跟我再说说。
首先，那个对信仰的诋毁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学习政治那个唯物主义思想、无神论的这种思想，在我里面占了绝大部分的。我认为就是这样子。而我小的时候所接触到的那些福音呢，等到我长大以后，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接触的都是那些，就只管圣经讲圣经，关于遇到的那些问题，比如说神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想不通想不明白，既然我们人是被造的，那神是怎么了？圣经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你得总得让我知道为什么。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查经经常会遇到的那些问题，分别善恶树，他既然知道人要犯罪，还为什么还要造？这些问题他们没有给我解答，甚至你可以说就是那么来回，就是那么几个问题呢。我去为那些 那就可能就是那一次两次，我把这些问题呈给他们，他们就没给我解答，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摆边上。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再加上无神论的这个思想所接受到的概念，这些都是迷信。你自己信，但是你自己就没有答案，那我这个时候就开始
就让你探求信仰。
对，让我去诋毁这个东西，让我说我这个信仰就可能会是假的。这种思想和我里面的对罪和对死亡的那个恐惧，可能又是很矛盾的事情。那我转变，一个是说到玛利亚的那个情况，因为我一直在神面前纠结的问题呢，就是说以前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认为知道，就是说我信了主之后，与其说我以前从小都信主，我也听这些福音，我也在上帝面前祷告，或小的时候我也流泪祷告，我也希望他能够赦免我的罪，但是他到底赦免了我没有，我不知道，可能他这次赦免我了，但是后面我又犯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聚会，小学二三年级聚了会，回到家我表现特别好，因为我知道哦，主爱我，我也知道我在主面前我不能犯罪，我不能做坏事情，
做坏事。
我回来我就非常控制我自己的心，我甚至就不看电视了。这个父母当时讲到说不看电视就是啊就不好，就累着守着这些东西。哎，我发现我可以做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又返回原样了。对于我这个状况呢，主他到底赦免我不知道啊。
嗯，
然后我发现越长越大，我自己犯的罪越来越多，在神面前各种各样的行为和圣经教导的实践，那都是完全的都是
相反的。
哎，这个时候就他到底赦免我不知道。那直到我现在很难说清楚，我怎么去把这个和主耶稣的复活给他连起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坦白在坟墓里，玛利亚和门徒去找他那一天，主耶稣呼唤玛利亚那一声，我听到的不是玛利亚的名字，我听到的是我的名字。
哦，感谢主。
可以说我的心就在那一刻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嗯，
不但安静下来，我心里面就特别的受安慰。
嗯，
然后最后就是在以马忤斯那两个路上，
是
主耶稣连带的把我得救的这个问题也都解决掉了。你听到的是旧约所写的那些话，先知书上所写的那些话是这个话，但是我听着就是什么呢？你从小所接受到的这个福音，从小都聚会主日学，还有你一年两次的这种大聚会所接受到的这些信息，你的心信的太迟钝了，或者说你是以前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主耶稣借着这个话有一点责备我的意思，让我看见我信心的迟钝。那个时候就是借着这两句话，我的心里能够得一些坚固，得一些安慰。
这两句话对你来讲呢，它也就是有点像 Edward 刚才在讲，它不是一个思辨上听你讲清楚的一个道理。
对对对对。
啊，你这么一讲就好多了，感谢主了，真的是感谢主。你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有神的手啊，神的手的记号在里头。嗯，还有没有哪一位要试试看保罗模式做见证？多加多加，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
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保罗的那个模板是什么。
你谁叫你上次不来呢？
上次来晚了。
那个很简单了，其实就是保罗跟亚基帕王他这个私人见证会，他都抓到了机会，亚基帕王向他点头啊，保罗就伸手啊，先说亚基帕王几句好话，就说在你面前得以分数呢，实在有幸。你也知道我们讲的这些事情，然后他说自幼呢啊，他是个富二代，他是个官二代，是不是？他就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大家都认识他，做了法利赛人啊，和大家一样盼望祖宗所盼望的。然后他就转头问大家一句话，说：“哎，神叫人从死里复活，你们为什么以为不可信呢？”然后他就从这里开始讲他自己怎么逼迫基督徒，然后在路上有大光，是不是被主遇见啊？然后从此他就没有违背了从天上来的异象。哎，以后他就到各处去奉耶稣的名传道啊，叫人家悔改啊，信奉这个福音啊，因为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嘛。所以，听完了啊，听完了这个提督大人呢，就是说你发疯了。亚基帕呢，就是说啊，你这么一说，你就想叫我做基督徒了。所以你就看他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有效，又简短又清楚，又是自己的见证，又是福音的完全的信息，对吧？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模板。
我先回想一下，我当时信主啊，我可能是在给一个抑郁症患者传福音。
你在传福音，还是人家传福音给你？
就是我在给他传，因为我在想象我在给谁传嘛，就是可能是。
好，你在给抑郁症的患者传福音，好，你要怎么讲？
会给他讲，
嗯，
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嗯，
然后我连医生我都不相信，
嗯，
就是觉得没有。
那现在还是不相信了。
现在好一些了，好一些。我谁都不信，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也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恐慌里面，然后又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就听到了福音。
谁给你传的福音？
就是我的一个女同事给我传的福音。
怎么传的呢？你怎么听的呢？
当时我去应聘一个公司，我们去了很多人，只招一个人。
嗯。
就可能有将近100个人，就给他招一个人，莫名其妙就把我给招进去了。
哦，真的？
然后。哎，对啊，就招进去之后，我就坐在那个女生的旁边。
嗯，
她后来跟我讲，她说她一直在祷告，求神预备一个得拯救的灵魂来到那个我的旁边。然后她说，其实本身不是你，其实本身定了一个男生，结果灵要上，就是灵要上班的前两天，说打电话来说那个男生说。他有事情来不了了。
哦。
当时什么办公设备啊、电脑啊什么都是新买的，为那个男生买的。
嗯。
那这下好了，没有人了，怎么办呢？他就临时找了，就是又重新打了几个人电话，里面就有一个我。
你。
然后我们几个人又去了公司。
嗯。
去了公司之后呢，他们最后要定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的电话就掉了，就只有我的电话，就那几个电话就找，他们觉得不是你，真的不是你，他觉得我不是里面最好的，但是最后就只有我的电话，就没办法了，只能给我打电话。
嗯，
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呢，我也觉得奇怪啊，
嗯，
就本来我是一个新同事嘛，大家都过来跟我聊天，然后我那个女同事一过来的时候，哗，大家就散开了。
哦，
他一来我就上去了，然后他就跟我讲，我这后来才知道，就是他就是逢人他就传福音，
嗯嗯，
所以传的大家头疼，就是看到他来就闪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人啊，人不是猴子变的，
嗯，
我当时说那不是猴子变的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四川人家不是猴子变的，那还有什么人是猴子变的？
是吧？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告诉你是猴子变的。虽然其实在我们最初的时候并不信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人是猴子变的时候是小学。小学当时我和一个同学争论，就是吵架那种。我说不可能，人不可能是猴子变的。他说人就是猴子变的。我说这个绝对不可能，他说就是猴子变的。然后我回去问我的爸爸，因为我信我的爸爸，他那儿有标准的答案。
嗯。
结果我爸爸说是猴子变的。哎呀，当时我听了之后，我哎呀，就心里面又不服气，但是又没办法，就也只能承认了。但之后就没有挣扎过了，因为我爸爸告诉我，他说是，那就是。就之后你看，我听福音的时候才再一次说。他们不是猴子变的，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人会告诉你人不是猴子变的，你就那么多年之后你就不再去想是不是猴子。他跟我讲的时候，嗯，然后我说那是什么变的，他说神造的，就觉得他怎么神叨叨的呢，他好像说的又有点道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天天都听他讲。那个时候去了公司，公司也不忙啊，也没什么事情，每天就是签个到就坐下来听他讲福音，讲到中午就去打饭吃，吃完休息会儿又听他讲，完了就下班了，第二天又去听他讲福音。然后呢，他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油盐不进啊，过了段时间我怎么看到他跑去跟另外一个女生去传福音去了。哎呦，当时我想不行了，我说不行了，我要赶紧的，我要信主了，不然的话他就要去带另外一个女生了。我是趁着 他在给那个女生做那个觉知祷告的时候，我赶紧跑过去一起做觉知祷告。然后就这样子，哇，这个姊妹高兴惨了，她高兴惨了，哎呀，拯救了两个生命。中午大热天跑出去，跑到骑自行车，就是多热的天，然后晒着太阳跑出去，蹬着自行车跑到教堂去，买了两本圣经送给我们两个。
嗯，那你得救以后你就被解聘了。
翻没多久我就走了。
好好，你这个见证算是太有意思，可是很难学。
但是就是因为我记性不好，所以你通常就是碰到什么说什么。
把我那个再改一下。
好好好，
这个弟兄给我意见了啊，我来看看这个第二本怎么样。
第二本。
我一开始我其实跟所有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啊，后来这个慢慢上学成了大学生。但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
嗯
啊，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给我答案。我甚至写过一篇作文去问我的语文老师啊，不是问他吧，就是说相当于写了一篇作文去发表这个问题。然后语文老师看了之后就对所有人说，在现在这个阶段高中嘛，不要去想这样类的问题。要去好好的高考。那我听了老师的话，我就去考大学了，结果呢还是没有寻找答案，然后我就心里面就越来越难受，非常的空虚和迷茫啊。然后不断的去相当于去寻找吧，然后也试了很多的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去旅行啊，去尝试学习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但是时间过后都发现没有用，不解渴。然后这个但是我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找到答案，好像看到别人也是不停的再去寻找，只是自己的话好像已经寻找过一段时间，好像就很失望。到了最后这个大学快毕业了，哦，好像过了一个关卡，快好像是要过一个关爱的感觉。我就感觉一旦大学毕业我就进入社会，好像就会被扔进人流之中啊，然后一直被推着往前走啊。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就看到一个黑色的一个隧道了，就是前面是黑，一片黑暗。直到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寻找其他，那我就到快到大学的时候真的去尝试去像其他人一样去找个工作试试看啊。直到有一次我到上海那边嘛，真的是做了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工作，结果后来做完了这个，做完了之后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快崩溃了嘛，我就觉得后来我到了爬到一个楼顶上，也是一个黑夜里面，我就哭，我就感觉人生这样下去就感觉是没有意义了，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不如感觉就好像快要死了就算了，也这种感觉，我哭了很久。但是后来很有意思，我就是反倒是下定决心啊，就是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我还没有毕业嘛，我赶紧去抓紧机会再去找一找，因为再找不到的话就彻底完了感觉。然后后来就辞了工作回了家乡，回到自己的地方，然后就去找，找了很多，最后就在网上也搜，就在网上也找，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找到了教堂门口，也是一个晚上。在外面转了半个小时不敢进去，因为感觉好像没有人，漆黑一片，但是不往前走还能往哪里去呢，是不是？后来我就反正他门是开着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就进去了。后来我知道那个地方正在聚会，在后面的二楼。然后慢慢进去之后就稍微看到一点灯光啊，原来是二楼在聚会。那实际上我的人生也开始慢慢去一点一点接受这个光照。然后呢就参加了当时的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接待我。我也参加了当时的一个老姊妹家里的一个聚会啊，感受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服。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到大四最后一个学期了。我如果离开了可能就不一定回到这个地方来，刚好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受洗的一个 关口啊、一个机会吧。然后呢，我当时因为我当时只是寒假回家嘛，也就只有三个月，但是我很急迫了，一个牧师去讲，我可不可以参加受洗？如果我不能参加受洗，我感觉还会失去这些机会啊。然后这个，就跟牧师去聊，非常希望要求去受洗啊。然后我也害怕他不接纳，因为教会当时有一年的规定啊。我也拍着胸脯说，我已经知道了很多的这个知识啊，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其实没有必要啊。牧师还是很欣慰的，就同意了。直到最后受洗的时候。他其实之前心都是绷着的，但是到最后这个有另外一位老牧师按手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很记得那句话啊，虽然在别人看来这可能只是三字一个仪式啊，但实际上当时说的那句话是，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从今以后就是归在基督的门下啊，成为基督的门徒啊。那句话说出来之后，我感觉也是像这个前面艾德文一样，就是非常的感动啊，莫名的这个感动就出来。止不住的就是想要哭啊，但是当时在很多人面前我就强忍啊，就特别激动啊，就感时现在感觉应该是被感动到了。那再想一想，我现在应该是觉得说，我终于找到了，不用再去其他的地方去苦苦的去寻找啊，不用再去迷茫，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主，找到了一条道路，就大概就是这样。